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爆发抓紧救人，作者金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4号。疫情大爆发到现在快一个月了，我想把这次疫情期间自己所想所做的和同修分享。现阶段的一点认识层次有限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疫情凶猛，抓紧时机救人，不能错过。2022年11月30日，中共公布迫害元凶江泽民死亡的消息，第一时间还有疑问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一直还想着等待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时候呢。不几天，全国各地疫情大爆发，我弟处于山区小县，一时间全城一片寂静，大街上小区内都没有一点动静，到处传着有人在发烧、咳嗽、难受等染疫症状。我悟到政法的进程在迅猛地向前，我们应该抓紧跟上政法进程，抓紧救人。平时外面人多，有时发资料还有怕心，这时正是发资料贴不干胶的好时机。接着明慧网上发表了不干胶，正好家里还储存了一些不干胶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成念九字真言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能得福报，三退保平安等不干胶和一些小册子，和同修一起晚上发了一次真相资料。感觉整个县城一片寂静，几乎碰不上人，家家户户紧闭家门，人口密集小区里更是空无一人，连门岗里面也没人把守，估计这时大多都在家里养着呢。回来后，我们觉得这样速度慢，效率低，现在世人有的还不敢拿资料看，不如先在楼房里贴真相粘贴，那里人口密集，能看到真相的概率高，这时让世人出门第一时间先看到成念九字真言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能得福报，三退保平安的救人的良方，还有元凶江泽民罪状的粘贴，要抓紧趁着世人不出门这段时间做好。第二天，我和同修开始贴不干胶，我骑着电动车带着同修，没有电梯的单元门，我们就把不干胶张贴在门口内，有电梯的单元就直接贴在电梯内，这样避免清洁工看见了给撕掉。一般人在这特殊时期害怕传染，不会管闲事的。整个过程中，我骑着电动车带着同修快速地坐着，我们就像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时空里穿流，周围没有一点动静打扰，只是感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加持着，漫天的神佛在睁着眼睛看着，羡慕不已，心里更是感到快乐、幸福、神圣，无法用人间的语言形容当时心里舒畅的感觉。二，去除怕心，正念正行。我和同修做了一个星期后，整个县城城内就把单元楼的住户做了将近快一半了。可是这时同修出现了干扰，他也出现像染疫那样上吐下泻、发烧等状态，我感到很茫然。同修很精进啊，怎么也会这样呢？我也有点怕了。我回到家，自己在琢磨着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发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救度众生的邪恶黑手、乱鬼，同时找自己有什么人心。后来悟道，觉得做事挺顺利，起了欢喜心了，没有用强大的正念做，只管做事，放松了自己的学法修炼。 同时旧势力是在用同修的假象来考验我，看我是否还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相信的程度能达到百分之几。悟道后，我感到身体一下轻松了。不行，我要正念正行。我调整心态，正念越来越强。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还怕什么？救度世人不能等，不能靠，我一个人也要去，不能错失这次救人的大好时机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因为白天外面也空无一人，我就上午学法，中午发完正念，就去接着贴不干胶，下午学法，发完下午六点正念，就又去做。在做的这几天过程中，每天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，神经也绷得紧紧的。这次一个人做，我真是明显的感觉分分秒秒一丝一念都是在考试。有时回家感到心跳加快，身体后背冒凉气，我就立即发正念清除干扰，一有不好的念头或负面思维马上归正。三，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弟子。不知不觉的，我感觉到以前晚上12点发正念困发不了，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。以前早上起不来，大都是5点才起来先练进功，而且有时还迷糊，现在这几天4点也能起来了，而且还不困。以前走路腿沉，现在也不沉了。以前发正念思想不集中，腿难受，现在感觉念力很强，坐着很轻松。以前头脑不清，有点昏，现在头脑清醒了。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救人的这一念，在帮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。做了十几天后，手里的不干胶就剩几张了，大街上陆陆续续有人出来了，县城大部分小区除了个别的进不去的，基本上也都做得差不多了。真是师父的安排，我感到每次机会都不会再有，只要我们在法上修，做三件事，师父都会给安排的好好的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，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，不要懈怠，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，走到今天，多不容易，你不知道珍惜吗？我都珍惜你，神都珍惜你，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。只要我们有做好三件事的心，师父真的在给我们机会，也会给安排好的，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的弟子。四，不能松懈，越到最后越精进。2022年12月23日，在大纪元网站上看到大纪元特别报道，中国疫情爆发，李洪志大师瘟疫淘汰邪党分子时，我感觉很突然，沿用了师父的几段讲法。现在明慧网上的不干胶，避大疫，躲大劫，三退保平安上也有师父的几段讲法，同时又明确一定要三退才能平安走过这场劫难，同时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神佛护佑，希望大家能够广传这个良方。我个人所悟，以前师父的讲法不能作为讲真相的资料发放，现在的不干胶上是师父的讲法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以前我们主要讲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得福报。现在到了最后末节时期，同时要求还要一定要三退才能平安走过这场劫难，对我们讲真相，对世人明真相，又有一个更高的要求，我们不能松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照顾染疫家人过程中证实大法超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3号。中共在2022年12月上旬放开疫情管控后，我所在的北京地区在几天之内就到处都是感染者，包括我的同事和朋友，而我和丈夫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快递慢了许多。因为自己是大法修炼者，就像以往不在意核酸检测、戴口罩一样，也对此并未过多在意，继续照常工作，正实法。到了12月中旬，老家的疫情也开始严重起来，照顾年迈父母的保姆也无法每天前来了，于是二姐希望我尽早回家。于是在安顿好北京的一切后，我返回了老家。在不修炼的家人要求下，我在另一处房子单独隔离了一个星期，期间曾短暂出现过身体忽冷忽热的情况。当时自己的一念是，这是宵夜，绝不是染疫，所以一切照旧，只是增加了学法练功时间。很快，症状一天后就消失了。一个星期后，我回到了父母家，和邻居住的二姐共同照顾80多岁的父母。在回家的当天，母亲就发起了烧，身体感觉无力，抗原检测后是阳性。母亲十几年前就声明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，这些年来她也在练功，但很少学法，所以还是一脚门外。我告诉母亲，不用担心，不会有什么事的，用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睡前听纪实音乐，并坚持练功。母亲吃了两片中成药，并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后，第二天体温就从 38.6 度降到 37.5 度，也不感到难受，第四天就不烧了，但开始咳痰、恶心、腰疼。因为母亲看过师父的讲法录像，了解一些法理，我便告诉他这是给他宵夜，坚持几天就好了。母亲听了我的话，没有吃止痛药，现在一天天开始好转。在母亲发烧后，心脏器官不好的父亲很是担心，他因此每天想尽各种常人的办法，比如用盐水漱口、洗鼻子、用酒精随时消毒、喝酒等，希望可以避免感染。然而在母亲感染后第四天，父亲也开始发低烧 ,37 度，并出现了无力和疼痛的状况。因为父亲在常人中做领导时间长，为人比较固执，虽说退出了中共协党，也知道协党是独裁统治，但长期受中共洗脑，相信无神论，有自己的一套观念。不过父亲是一个善良之人，做了不少善事，所以我尽量给他看一些关于疫情和社会的真实信息，让他自己判断。同时我照顾好他的生活，并在他的身边练功。父亲确实从中受益了，两天后他不再发烧，身体也不再疼痛，血氧正常。但他好了之后不听家人劝，泡澡泡脚后出现严重脱水，住了几天医院。在医院的检查中，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父亲心衰的症状居然消失了。我深知这是大法的恩泽，师父的慈悲。在照顾染疫父母的过程中，我除了每天做家务外，还要保证学法练功，写文章证实法。在过程中我没有采取任何与父母的隔离和防护措施，而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同样的空气，吃饭也不分餐，因为师父在经文理性中明示，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。那些病毒细菌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虽然在照顾的过程中自己也出现了偶尔咳嗽的情况，但我知道这是假象，或是在干扰，或是在考验自己，或是在给自己宵夜。我时刻以正念对待。在父母染疫前后，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家人也全部染疫了，目前也都基本恢复。而与染疫的父母每天近距离接触的我却没有感染，也让常人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父亲为此问我，你真的不会感染吗？我斩钉截铁地说，当然不会，因为法轮大法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信师信法中走向成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4日。我九岁的时候，爸爸请回来一本转法轮，告诉了我和妈妈法轮功好。我当时看了一眼，然后随便把腿一扳就能双盘了，我有学舞蹈的基础。之后我就梦见师父在我眼前打了三个字真善人，然后这几个字一下就飞进了我的脑袋里。从那儿以后，我跟着父母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。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，我跟着父母到外面贴真相资料，发真相信，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怕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世间的诱惑变得越来越多，五彩斑斓的世界不停地吸引着我，看电子游戏、手机、各种杂志都成为了我的喜好。我在花花世界里越陷越深，以为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就行，学法时一点不入心，只是像完成任务一样，学完了就去玩，敷衍了事，把这种状态当成修炼。当时觉得小孩玩心大挺正常，经常找各种理由来麻痹自己。但不管怎样，我的心里自始至终都装着法，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怀疑过大法。爸爸妈妈对同修一直都是有求必应，后来大家有什么事都来我家寻求帮助，哪怕是最简单的因为开启了手机飞行模式导致手机不能工作了，也来找他们解决。随着同修对他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强，很多项目他们都开始大包大揽，家里存放的东西日益增多。后来父母相继被绑架，直到现在爸爸还在监狱里被迫害。那时候我家天天有人来，大家都愿意找妈妈切磋交流，占用了妈妈的大量时间，家里正常的生活都被打乱了。爸爸相当于一个专职司机，开车给同修送资料，岁数大的、楼层高的还帮助送到楼上，只要同修需要用车，爸爸肯定义不容辞，每天都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。妈妈白天没时间，只能大半夜的上明慧网帮同修下载资料，自己看看相关信息，经常累得坐在那儿都能睡着。因为心疼父母，我经常跟他们吵架，让他们不要管那么多人的事，让同修自己都开一朵小花，不能大包大揽，把做事当修炼。但是他们并不听取我的意见，来我家的人依旧络绎不绝。渐渐的，我对同修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，有的人很晚了还不离开，我用话敲打他们，让他们赶紧走。到过我家的人都看不见我的正脸，我给他们的只能是后脑勺。后来发展到来我家的人进门之前都会问一句，你孩子在不在家？因为父母相继被绑架，我当时感觉天都塌了。因为以前我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家务基本不会做，我就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朵，一直都被父母保护得特别好，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房东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年末到期就搬家，满屋子的东西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后来多亏来了几位同修帮我收拾打包东西，又找了搬家公司，这项大工程才算告一段落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对同修的态度改变了不少，也逐渐有了感恩之心。搬完家后，我的心情非常差，我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，不和外界接触，整天玩手机，浑浑噩噩地过日子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老同修跟我恳谈了一番，我才明白了自己的状态直接跟我的父母有关。我好，他们自然就好，我不好，他们的情况也会变得很糟。 听到这些话，我好像一下被雷劈中一般，整个人都懵了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。是啊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不坚强，没人替我坚强。我要不帮他们，就没人能帮他们了。打那以后，不管下雨下雪，我都坚持每天去同修家学法，遇事向内找，从事事依赖他人，到自己独立完成各种事。我开始帮助爸爸妈妈找检察官、法官，跟他们进行电话沟通，给他们寄真相信，告诉他们要选对路，要求无条件释放爸爸妈妈，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遇到不公平对待，我会递交控告信，因为当时爸爸的案子跟得不紧，我这次吸取了教训，妈妈的案子进展，我基本都能及时了解。在不同的时期，师父会安排不同的同修在我需要的时候来助我一臂之力。慢慢的，我对同修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，同修也都说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眼里没有任何人，变成了一个懂得感恩、知恩图报的人。我知道是大法改变了我，师父用这种方式锤炼我，让我逐渐走向成熟，慢慢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。师父借同修的口告诉我说，接妈妈回家我是主力，凡事都需要我自己出头，修炼上、为人上都要有大的变化和突破，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，大法会赐予我无限的智慧和力量，我与大法是融在一起的。后来通过各种考验，让我去掉了大部分怕心，增强了救妈妈的信心，变得越来越坚强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所有的假象我都不承认，信师信法。最后妈妈顺利回了家，一年多的磨难终于结束了。妈妈在看守所里做得很好，不但证实了法，还为自己开辟了自由练功、发正念的良好环境，而且是零口供，没签任何东西，堂堂正正地回家了。妈妈回家后看到我的变化，也非常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。她说在看守所里放下了对我的情，她知道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不会差，她不在我的身边，我也会变得越来越好。经历了这些事，我们真的感到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是有能量的，事情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这一年多，我俩都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层次提高了。我突然发现自己以前的执着心、常人中的爱好兴趣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，我清楚地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给我拿下去了。平时脑子里发出不好的一丝一念，我都会及时发现并灭掉它，分清真我与假我，那些不好的物质也变得越来越少。当我在法上的时候，做什么事都会感觉非常顺利，如有神助一般，心想事成。当我不在法上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跟你憋劲儿，什么事都需要重复几次才能做好。在我懒惰不想去参加集体学法的时候，我知道要战胜自己才是神。在我怀疑害怕的时候，我知道要坚定不移，信师信法，将无坚不摧。在我一个人去外地的时候，担心的所有事情仿佛师父巧妙的安排，帮我全部解决。在我迷茫困惑的时候，会有同修跟我交流，解开我的心结。在我遇到警察骚扰的时候，脑海中师父会给我无限的智慧和力量，让我正念正行闯过去。在我营救爸爸妈妈需要找法官和检察官时，会让有车的和懂法律的同修出现在我的身边，帮我共度难关。虽然那时我只身一人，但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、看护我，我便什么都不怕了。 前段时间，我的家乡由于疫情封城了，人们都在到处抢蔬菜、水果、米、面、油等生活必需品，整个城市的人处于恐慌的状态。我和妈妈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店员就只让我俩进去挑东西，其他人都被拦在了门外。在结账时，店主都特别吃惊，我俩是咋进来的，说我俩能进屋简直太幸运了。还有在超市买东西都需要在微信提前预订才可以，但是我和妈妈去超市的时候，他们直接就卖给了我俩，说我俩是特例。在第二天市场就没菜了的情况下，我俩正好前一天都买完了。在水果疯狂涨价的时候，我偶然得知附近邻居家里有卖的，而且价格合理。在彻底戒严之前，我和妈妈把该买的东西都买齐了。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福分，这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真的感激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做的一切。当我每天看见染疫人数的增加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，觉得自己在救人方面还做得太差太差，祈求那些染疫的人能被及时救度，早日脱离苦海。同时我也感慨，人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太渺小，人人都在过着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的日子，担心自己被传染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只要诚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即可得救。现在到了大浪淘沙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淘汰人的力度这么大。等解封之后，我要突破自己，多做救人的事，争取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。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，救人是第一位的，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头等大事。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，虽然很多事都能站在法的基点上想问题，但跟精进的同修比还是差得太远。很多时候时间抓得不紧，自控力不强，脾气不好，可我知道他们都不是真的我，我不能承认他们，不助长那些坏习惯。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是有能量的，不要把自己看低，妄自菲薄。大法的力量和智慧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，需要时可以随时汲取。站在法上去思考问题，人神一念，就看你如何选择。希望我们都是那块金子，而不是一粒沙，在最后的考验中坚定不移，信师信法，不忘初心，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，不辱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，助师正法，早日修成正果。第一次投稿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